作为小透明可能在生活里面的某一刻也会产生那种倾诉欲，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爸爸妈妈都不会直接跟我说我爱你。
我始终觉得心里有爱是最深的动力来源。
我今天又没有什么要紧事，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做一顿皮皮虾？当我来月经却没有痛经，不影响生活工作时，我会感到很幸福。
在感到幸福的时候却觉得幸福可能会溜走。
在工位忙碌的瞬间抬头看到绿油油的窗外，觉得日子又没有那么糟糕了。
幸福其实是一种一次性的感受，就是你当下这一刻拆开了这份幸福，你就要物尽即用。
因为麦当劳的甜筒很好吃，我很想让你出来吃一吃麦当劳甜筒。
大家都好像在忙着长大，各顾各的，成为社会运转的零件，没有什么可以表达，没有什么可以输出。 Have a seat upon this branch of mine. It's been a
while, honey, I think I feel fine.好，欢迎来到不拔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为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 Wendy。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栏目小透明，就是我们开了一个分享播客留言的栏目。因为从播客更新以来，其实经常有人会在留言区下面就是很认真的留下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想法还有心情嘛。然后我自己就会经常觉得说，这些评论留言什么的就很像我们朝着一个空地里面大喊说有人吗，然后有很多人回答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我有很多留言其实都还挺打动人的，就是我其实也会翻回我们以前一些留言很多的播客，看到那些留言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啊，我们能不能专门为这些留言做一期播客呢？所以我们就把用来读播客留言的栏目叫做小透明。其实它是有两个意思的，就是有一个是来自于我们某一期播客里面有个听众龙龙龙的留言，他就说我从来在播客里都是透明人，但是自从给我没有变得更好的那一期播客留了一条对松弛人类充满诚实的嫉妒心和渴望心的评论，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给我点赞，我就觉得他提到的这个透明人很有意思。因为在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小透明，但是呢作为小透明可能在生活里面的某一刻也会产生那种倾诉欲，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这个栏目呢就是一个看到小透明的栏目。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留言的那一刻内心都是透明又坦率的，然后在互联网里面有这样充满信任的透明时刻也让我们觉得很温暖，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叫做小透明的栏目里面分主题的去读听众的留言。那我们第一期的小透明呢邀请来了 Wendy，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幸福的坦，就是这些留言是来自三期关于治愈感幸福感的播客的。而且我发现之前录的这三期播客里面嘉宾都没有 Wendy 没有，因为他们的幸福我已经听到过了跟新鲜的你来聊一聊幸福。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第64期，什么样的日常让人觉得生活值得过下去，这一期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前三。
哦，那前三之一有我录的吗？
没有就是这一期是我跟车车还有米花当时分享了很多普通生活拮据日常里面点亮自己的瞬间，所以呢评论里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就大家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里面有这个瞬间好像就更值得过下去了。
我还没有仔细看过这些留言，这就是我的瞬时体验，我都留着今天在这里录的时候念。那我先来念第一个，来自 ID 一颗苹果，他说每天早起吃妈妈热的早饭和煮鸡蛋，上班前小狗深情送别，下班回来小狗热烈欢迎，晚上全家一起遛狗，可以认识和摸到很多可爱小狗，努力记住他们的名字，下一次遇见他们的时候喊出名字，他们会开心的摇尾巴，
围绕狗产生的幸福第二个呢是来自 ID 朗朗废话精的，他说昨天晚上爸爸喝醉回来拉着我一直聊天，说了无数句我爱你，当时很庆幸自己五月份熬了过来，没有把自己抛下去，父母的爱给了我把生活过下去的勇气。
天啊，我爸爸妈妈都不会直接跟我说我爱你。
对，东亚父母有一些是不会直接讲的，
我以后要成为这样的父母。下一个留言来自 ASMQ，他说不要伤心，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漂亮。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食堂独自吃饭，突然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出来，猝不及防，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才聊到，为什么我总是会在感受到没别人强的时候就感到焦虑和自卑，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的夸奖都是来自于引号我的努力、我的成就、我的懂事，可几乎没有人夸奖过本来的我。我得到的爱好像多数都是有条件的，让我很难去接受那个世俗意义上不够完美但其实真实也可以很可爱的我。现在我22岁了，却还没有和自己和解，希望多点女孩早点意识到本来的自己就很美。
但是这句话是米花在博客里说的，就是不要伤心，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漂亮。现在这个听众可能已经23岁了，不知道他跟自己和解了没有。下一个呢，来自 ID 嘎嘎长1122的，他说，当被问到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却发现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只能以描述具体发生的事来传达这种感觉。比如说那一晚奔出图书馆跑去见喜欢的人时和路过的每一个人，也不管认不认识，都要说上一句我要去约会啦。
你怎么不念后面
啊啊啊啊
真的太可爱了，
很依呀，只能说
就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确定自己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想到就像现在我一样，就嘴角止不住的扬上去，现在我苹果肌有一点酸。下一个来自气溶胶粒子，他说，有段时间很低落，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有什么值得被夸奖的事情。我唯一的爱好是摄影，有人夸赞我拍的图，后面发现我拍摄的地点其实很普通，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地方发现一个值得记录的点，他们就很惊讶，哇，这张图居然是这么来的，我以为 blah blah blah。 我因此就内耗，觉得对啊，我这种水平还发各种朋友圈，只能拍成这样，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现在我慢慢发现这是一种能力耶，甚至这种能力得到了我喜欢的人的肯定，他说我的优点是能发现生活里的小确幸，我居然能在普通环境里用这种角度看世界，找到值得记录的点，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点，我可太牛了。
你可太牛了，
太牛了。
一起夸一下。来自 ID 横行霸道王少的，他写的是，最开心的瞬间是每次在家里，不管在哪里，我喊一句狗狗的名字，就能听到它的小爪子在地板上吧嗒吧嗒的声音，没一会儿就会跑到我面前。
下一个来自荷包蛋，他说，单亲家庭和爸爸一直关系不好，初中叛逆期经常吵架，直到现在关系缓解。某天无意间听到爸爸给朋友打电话，对朋友说，我女儿现在也长大了，明天做饭给女儿吃。老王呀，幸福其实很简单的。一下子就绷不住了，爸爸的爱真的藏得很深。
我觉得他讲这句话让我很有那种电视剧画面，就是那个爸爸打电话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啊。然后露出慈祥的笑容。
我最近体会到类似的感觉，是我爸爸不是年前跟我妈妈一起出了交通事故嘛，然后他们是打着石膏，然后最近我爸是拆了石膏，就是年初三我回到家，我正在厨房那边洗碗的时候，啪嗒跳闸了，因为我们是在乡下嘛，然后我爸爸是出去就穿过院子去到了电闸那里，然后把闸给掰上去，就发现了问题嘛，然后我妈妈就说，哇，这是你爸爸打石膏以来，然后拆石膏以来这么久，可能都已经50天了，第一次拄着拐出去出去院子，出去这道门口。
那一刻他可能觉得，由我来点亮这个家吧。
应该是吧。
最后一条呢，来自 ID 卡萨，他说，我始终觉得心里有爱是最深的动力来源，当我们能够好好爱自己，动力就能源源不断在体内循环。就我觉得这句话作为就是这一期留言的最后一条留言还挺好的，
对，
挺有感触的。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就是最近生活里有没有让自己觉得值得过下去的瞬间。
我想到的首先是一个特别微小的瞬间，就是我们家的沙发上不是坐了很多玩偶吗，很多玩偶朋友，他们每一个人在我和男朋友眼里都是具备不同性格的。一下子想到我男朋友最近给一只绿色的大大的抱抱龙穿鞋的画面，那个抱抱龙可能大家有看到过，在网上就是那个山姆超市的一个绿色的抱抱龙，然后他的脚是大大的，但是他整个人是笨笨的，小小的眼睛永远都在那笑，然后我男朋友拿着他就是给他自拍的时候，对，他手机相册里面很多玩偶的自拍。 就是他给他自拍的时候，老师会吐槽说：“哎呀，怎么办？拍得到他眼睛，就拍不到他在笑着的大嘴巴；拍得到他的嘴巴，就拍不到他小小的眼睛啊。”然后偶尔会给小玩偶做衣服嘛，冬天的时候买了一套丑鱼汉顿的大大的那种。我不知道是珊瑚绒，可能是这种材质吧，那种家居服，但其实很滑稽，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死鱼头，没有了，大大的鱼头，然后蓝色的就超可爱，还配备了两个就是软软的像一个袜套鞋套一样的脚，然后他就最近因为天气没有那么热了，他就没有穿了，但是那两只脚一直在我们客厅的地毯旁边，然后那天晚上他就突发奇想，哎，因为他那阵子正在给我的小熊猫用五把我的袜子穿上去嘛，然后他就把那个那两个鞋套袜套套在了大大的抱抱龙的脚上，终于有一双鞋是可以穿到他的脚上了，我就在这样的瞬间里面就有体会到好可爱的那种要溢出来的那种小小的幸福感，这是我第一个能够想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最近假期的时候没有时间，因为在乡下我一直没有去看贾玲的电影《热辣滚烫》，然后我是这个周末，然后我们两个才去我们家附近的影院，然后他在看的时候，我体会他幸福的瞬间其实有点 weird， 他看着贾玲终于在那个擂台上坚持打完那一场比赛，然后说自己赢了的时候哭得不行，就是我明明知道，我是知道这个电影是要准备很多纸巾的，所以我准备了四张纸巾揣在了我左边口袋里，然后我没有想到他二刷的那个人，我在那里看到他哭得不得了，我在疯狂给他递纸巾，然后给他拍照，手机里面就是拍下了他红红着脸然后在那里哭的画面。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他能够体会到这个电影里面女性成长的力量，尤其是她跟我形容说她在春节假期里面跟她爸爸妈妈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出来影院她问她爸爸妈妈，就是你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出了什么呀，她妈妈说人就是要上进，然后她觉得很不开心，她就说在车上跟他们吵架，想要把那个就是女性成长的那些想法就告诉他们，这个电影不只是上进那么简单，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女权的部分啦，她就是没有仔细讲出来的部分。我发现可能这是我身边一个潜在的男生的女性主义者，因为他平时会看我厌男这样的书，还有一些女性主义的书，就这样的时刻会让我更加确信他应该可能是接下来还可以跟我走更长一段人生旅途的那种，对，那种信念吧，我会在这种时刻感到
幸福。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不一定上升到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者那么高的层次，可能就是单纯你觉得你跟她是有一些情感上的共鸣，一些女性话题上可以讨论的地方的。
对，然后其实我生活里面这样的男生其实没有特别多吧，就是毕竟可能相处的人也不是很多，他只是一个潜在的，他也没有上升到完全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一个当一个男生能够说出这句话还是蛮少的情况啦，只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够确信我们在这样的，对，确实找到了一点希望和共鸣啦。
哎呀，有他在家里可真热闹啊，只能说
对啊，每天在家里跟玩偶开大会。
我想分享的是就是受了你的影响，昨天也去买了皮皮虾吃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在公司吃了外卖，钵钵鸡吃串串，然后没有吃主食什么的嘛，
对，
然后到了晚上可能十一点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家里都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点了是汤圆吃，然后 Wendy 他就买了皮皮虾然后在锅里做嘛，我其实当时挺震惊，我想说天哪这么晚了然后你一个人吃这么多皮皮虾。
对，是一斤哦，两袋，很多，大概有二三十只吧。
对对对，但是就勾起了我对皮皮虾的渴望。然后我昨天晚上自己在家的时候也买了一袋皮皮虾，就是回家做，就是我发现23块钱一袋的皮皮虾，然后我一个人吃完了，那个量是刚刚好的。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独自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生活里面一个很值得过家下去的瞬间。就是对我来说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种层次的心情，有一个是就是我一个人吃饭的话我就不用再想着我要把食物先让给谁， 然后不用想着说计算网里有多少只皮皮虾，要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要吃多少，我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些东西，然后我可以尽情的吃。我们是多子女家庭嘛，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要分的，然后包括有些时候好吃的东西你也是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分的嘛，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下意识的要去谦让和计算大家吃多少的那种，但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这种考虑，我就想到天哪，我可以把这一整碗都是我的，我可以把它吃光。然后另一个呢是像皮皮虾这种食物，我以前是很难想象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专门做它来吃的，它更像是一个招待客人的菜，你知道吗？但是我这次买来自己吃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为什么我不能招待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我今天就是要用皮皮虾或者一些别的，像有时候买虾就是来做白灼虾也是这种感觉，或者螃蟹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啊，我就是要用这种平时用来招待客人的菜来招待自己，然后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吃这种招待一般的，对，招待意义比较多的菜式。所以我昨天吃完那个皮皮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有非常复杂的但是又高浓度的幸福情绪。
其实我当时在做的时候，我就已经好像在准备好那句微博文案了，那句微博文案就是我今天又没有什么邀请事，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做一顿皮皮虾
啊？对对对，我记得你有在群里也有讲到。
哦，对，我现在是在群里讲了，然后等到我的菜好了我就去发了这条微博。我好像是过去一年秋天在做螃蟹，
秋天做螃蟹，
冬天
吃皮皮虾。
冬天在做皮皮虾。
当时也有在想说，就是其实有喜欢吃的食物意味着你拥有随时可以触碰到的幸福，然后当你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然后大快朵颐的吃你喜欢吃的食物，而且也毫不顾忌，你只要赚到足够的钱，你想买多少你都可以吃。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很微小但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幸福。
我记得这个幸福的时刻就是我在做皮皮虾，我在做螃蟹的时候，我的男朋友在旁边，他会说一句，哇，为自己的美食而努力的女人最酷啦。
哦，他的这种态度也挺好的。如果是我另一半的话，他会说这么晚了吃这个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哦，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做皮皮虾真的是深夜突然想吃什么给自己做，这样的心情其实是超级难得的，尤其是对我这种就是日常就感觉好像都是在往外付出型的人格，然后对于这种取悦自己的时刻要值得珍惜啊。所以每一次，所以我希望我男朋友听到的话以后继续用这句话来夸我，我真的很受用。
对, 对对对，大家好好的招待自己。
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是我们第96期容易感知到幸福的能力，
好
想
拥
有
啊。
就是这一期呢我们聊的是生活里那些让人感觉到我超幸福的时刻。我当时记得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出发点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做一期告白的文章主题的时候，然后有一条留言是我们一位同事他的妻子，现在已经妻子了，他当时在我们公众号留言说了他求婚的事情嘛，然后说那一刻觉得自己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我们就想说到底这种感觉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所以我们就聊了这一期，然后评论里面呢也有很多人就分享了自己那些超幸福的时刻。
那我来分享第一个 ID 连起来是 MASHKA， 然后他说，当我来月经却没有痛经不影响生活工作时，我会感到很幸福。
所有的女人发出了一句共情的声音。
哦，就是最近米花好像也有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不希望世界上有一半性别的人还因为就是性别的事情而痛苦，就是这些生理啊，以及如何去处理生理啊这样的事情而感到一些麻烦。
是的，但是有一些时候这种生理上的痛苦很你很难避免掉。
对呀，
因为你的生理结构就决定了你必须要承受这份痛苦。然后第二位呢是 ID 紫飞鱼怎么能知道我的快乐。他讲的是感觉都是自己在默默保护着家人，偶尔真的很想很想得到他们的关爱，可是感觉自己从小就被披上了坚强的盔甲，抵挡了困难，也把爱给抵挡了在外。一当他们说有什么要帮你的吗，我第一反应就是不用，我可以。或许他们真的帮不上我，可我有时真的想接受他们的关爱。
哦，这种心情很矛盾。
我感觉其实有挺多 一直在就是假装自己是大人的人，内心都会有的。就我挺喜欢他讲的那句话，就是你的那种坚强，他有时候虽然说可以帮你抵挡困难，但是也可能会把一些爱和关心抵挡在外面。
嗯，以前我因为就是我家境不是很好嘛，是比较小时候比较贫困的时间，然后别人给我什么吃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也是不用。他让我想到我明明是一个那么就是一年才能吃到别人的就是亲戚我姑姑的一两次生日蛋糕的人，就是我有两三个姑姑嘛，但是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姑姑问我你怎么不吃生日蛋糕，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年就是在大家都在吃蛋糕，我好像故意明明心里很想吃，但是我要表现出一种嗯，我现在不是很喜欢吃蛋糕，就是类似这样的心情。其实有时候向别人索取关爱，可能那个关爱的动作对于别人来说并不费时费力，可能是一个他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动作，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因为爱都是常常是相互的，尤其是朋友啊爱人啊恋人啊都是相互的，我觉得可以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你一定也会用你的方式去爱他的呀。
对的，
有来有往，循循环环嘛。下一个 ID 是 HD249113K， 他说欲望扩张真的是很容易泯灭掉自己的幸福感，有时候对自己来说现在的生活已经达到我心里的预期了，可是看到身边有人的生活状态比这种更好的时候，就会想自己会不会也更好什么的，也会一点点否定自己，真的很难受啊。
是的，大家不要就是泯灭掉自己的幸福，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太容易去比较了。
嗯，
其实我自己也会，就是我之前我记得我在那个一篇推送里面写到过，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很像那种小松鼠，那些爱情里面的幸福时刻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个松果，然后我捡到一颗松果的时候
就囤在自己的腮帮子里是吗？
不是，就是捡到一颗松果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松果跟别的松果也没有什么区别嘛，那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吧，但其实内心里面会捡到一颗松果其实真的很高兴但是就会想也没什么值得高兴啊，这个很普通啊，别人也会有啊。
人类真的是很矛盾，你这只小松鼠真的是很矛盾嘞，
很嘴硬。下一个呢是 ID 佩萨科森， The best is not yet to come，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在过得很幸福的时候，比如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愉快时间的时候，比如自己一个人在公园晒太阳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我好幸福，以后不会有这种时刻了吧，以后会有特别多的焦虑时刻和压力时刻，这种心态其实挺不好的，会让我没有办法完全享受此刻的快乐，在快乐的当下我已经在想到我会失去它了，很想极致的享受当下的快乐。
哦，就是明明你是很想要极致享受它，却因为这种心情而让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它，那怎么办呢？
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待会会聊的，就是在感到幸福的时候却觉得幸福可能会溜走，
这
种心情要怎么办。
哦，这
种感觉。对，
哦，
对，那我们先接着念完其他的吧。
下一个来自云果子，他说最感恩的是夏天来了，在工位忙碌的瞬间抬头看到绿油油的窗外，觉得日子又没有那么糟糕了。
酸奶球讲的是超级喜欢吃面包，每次在网上买了几个面包，快递到的那一天即使是上班也会特意请假去拿快递回宿舍，然后开始一个人听着音乐慢悠悠的切面包，喝着咖啡，每个面包都可以尝一口然后再分装好，当时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哭哭哭三个 emoji， 所以每次面包到的那天都能轻易触发我的快乐点，感觉这个就回到了我刚才说的，人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真是太幸福了。
是的呀。下一个来自林希婷，他说为家人奉献而感觉到的幸福很可能是一种被驯养的幸福，引号，这对这句话的感触很大，以前觉得自己为爸妈的争吵操心，为妈妈和奶奶的矛盾操心，为弟弟的学业操心，为家里的大事小情操心，成为小家长是一件让人很骄傲和幸福的事情，现在才慢慢发现那些其实都是我生命不能承受也不必承受之重，比起为家人奉献，我现在更需要的是学会自我关怀，让自己快乐幸福起来。
有没有觉得就是大家对于就是这些幸福的时刻的留言其实挺多样化的，就是不单单是有那种我此刻感到幸福的瞬间，然后还会有那种我对幸福的思考啊，然后我面对幸福的矛盾心情之类的，然后我就有感觉说，就像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就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享受幸福的， 就是会在感觉到幸福的时候担心幸福溜走。 Wendy 你会有这种心情吗？
担心皮皮虾太早吃完算吗？认真一点说，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就是我比起相信幸福一定会到来，我更笃定苦难一定会降临。我最近不是体会到了就是外部因素，就是在我这个阶层之下，独生子女，尤其是因为我哥哥跟我不一个爸爸嘛，就是对我来说其实我是把自己当独生子女来看待的，就是我奉养家庭的一些苦难会已经到来了嘛，就是我是觉得我这种时候是还蛮悲观的。然后我就会想起我们读的最后的这一个留言，它有点课题分离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一段流传比较广的台词，他说，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他就蛮符合我们很多东亚就是这个阶层之下的小孩要完成的课题，其实就是课题分离。还有我自己有一个自身因素，就是我自己甲状腺有一点那个桥本氏甲状腺炎，我现在不太清楚，就是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一天白天还挺开心的，但是每天到了晚上10点11点，就是因为睡觉又比较晚，就会有那么睡前3-4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是很不开心的，就那种不开心你只能是跟你的室友跟男朋友说我现在很不开心，然后好像也只是把这种不开心传递给他而已，他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如果不说出来，我又觉得除了说出我的不开心，我更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改变我现在这种不开心。尤其是女生嘛，就是被激素控制的女人的一生。我的 PMS 就是很严重，严重到像我刚才，我有时候分不清我是 PMS 还是排卵期的激素，以及我的甲状腺不太好，我不知道原因哈。就是在这种时候，有时候它真的是严重到我需要去吃一下抗焦虑的药的。但是我最近一次吃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抗焦虑药，就是我不太舍得按时吃，因为好像也没有必要按时吃了。就是我大概是有时候感觉这份焦虑的不开心的情绪压得我太甚的时候，我就会吃一颗，它真的超小。但是我最近吃那一颗的时候，叫奥沙西泮还是什么，因为它能够让你快速睡觉吧，然后我睡觉睡到大概凌晨4-5点钟的时候，突然剧烈的头痛，以前吃的时候都没有，然后其实我只有那么7-8颗，医生又不会给我开整盒之类的那种药，然后我就吃的时候感觉到剧烈的头痛，我就心想说我也太悲惨了吧，我为了抵御我的不开心我吃了一片药，结果我现在却在这里大家都睡着的时刻我在这里头痛欲裂啊，我就觉得很悲观。总体来讲就是我好像没有时间担心幸福又要流走，当下我只会在我幸福的时候我只会没有那么多的心情，我就会当下就会去享受它，好好的吃，好好的扒开每一只皮皮虾，好好的去嗦它那个汤汁椒盐之类的嘛，我就觉得那样的时刻就是你就慢慢的每一颗你都好好的把它抿干就好了，我就觉得这样我好像没有担心幸福会流走的这样的心情。如果是担心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尽可能去多的给自己制造这样制造幸福的条件反射，就可以啊。
听起来好像是你已经知道就是我生活里面会有一些不幸福的时刻出来打扰我，所以那些幸福的时刻反而要更好的珍惜它。
对啊，我们不必去计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享受它，其实只是你享受那一刻就完了，我们好像没有必要给自己制作太多的比较级。
就是有人称呼这种心情叫做幸福恐惧症。
Oh.
其实我觉得我以前是会经常有这种心情，就是太幸福的时候就会担心它溜走。
Oh.
觉得说守恒定律一定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带到我这里。我现在的面对方式是，幸福其实是一种一次性的感受，就是你当下这一刻拆开了这份幸福，你就要物尽即用，因为它可能下一次不会再出现了，或者下一次出现它一定是别种类别的幸福。所以呢，就是你要把它当做一种一次性的用品一样，把它用到极致，把它享受到极致。然后我记得就是我朋友说我是一个很爱走戏的人，就是，
哎呀，你不之前也有劝我吗？
对，我
也不要给人生走戏。
对，我也劝 Wendy 说不要给自己走戏，不要给自己加戏。就是呢，以前有一个时刻，就是我和一个暧昧的男生就是玩了一天很开心之后，然后我们走上天桥的时候，对方就突然哼起了一首暗示分手的歌，然后我当时大脑就瞬间轰的一下， 就是我就想到了说在上一段暧昧关系的时候，其实有一次对方也在哼这首歌、嗯、然后我当时就说很不吉利，我们不要聊这首歌了。但是后来我们那一段暧昧关系就结束了嘛、
嗯、
然后回到这一次暧昧关系的时候，对方又哼起这首歌的时候、
哦、
我就
你又引发了你的条件反射，
引发了我的条件反射，我就觉得哦，一个不好的信号来了，这份幸福要溜走了。当下不管我再觉得怎么样幸福，但是此刻就是有一个预兆出现了。
哦、
然后后来我跟我朋友聊这些的时候，我朋友就说，对啊，你就是一个很爱加戏的人，就是你就很喜欢给自己的生活里面加入各种各样的戏剧，包括这种就是你在幸福的时候你会想象会有一个转折点来夺走你的幸福、
嗯、
其实也是一种戏剧化的想象、
嗯、
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一定每天都充满了戏剧性，你不可能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因为电视剧不是这样发展的、
嗯、
不然的话就是要 ending 了。
哦，
我现在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去度过一些很平静的人生的话，就是去强调好，今天我不是要演戏，我只是在度过我的人生。
你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经历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跟我哥哥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我哥大我14-15岁，我们两个很亲密的时间仅限于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从我进入青春期开始，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跟他之间产生隔阂，然后他又很快的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嘛，然后再加上一些事情，就我们两个还是本质上很不一样的人，然后我好像总会鄙视彼此，反正就是一系列的背景。然后最近就是我年前回了一次家，就是得知我家出事故，然后我回到家，就是我们两个一个在医院照顾妈妈，一个在家里照顾爸爸，然后生活焦头烂额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在一切就坏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的嫂嫂就说你哥哥给你做了风干机，你过年回来的时候可以带走。然后我那一次就在焦头烂额的生活里面，哥哥真的从把那只鸡从他家给我拿到了我们家，然后我又把那只鸡就是在家待了20多天之后，照料完家人之后，我就把它好好的包了好几层袋子，然后把它放进了我的行李箱，然后就因为北方还是蛮冷的嘛，乡下你可以放在外面保存，但是我又很担心，我就赶紧就是放到行李箱里面，从济南就是运回到了广州，然后我就把它，我心想说好不容易把它运过来了，那就赶紧的放到冰箱里面，这几天就吃吧，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保鲜的那里，然后等到大概最多应该是3-4天之后吧，我打开想要说蒸一点吃的时候，掰开它的大腿，然后发现大腿内侧和那个鸡胸那个位置已经长了白色的霉，我当时特别的崩溃，我就发了微博说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压在我心头，直到那天上了班，然后我就跟仙草说起这件事情，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不要给人生走戏，不要给糟糕的事赋予意义，我觉得尤其是后面这一点，就不要给糟糕的事赋予意义，那一刻是有解救到我，就是我已经被这种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好像辜负了我们为数不多的关系好的时候，我辜负了哥哥花那么多时间做的东西，当我在想想这些的时候，但其实我没有改变任何结果，对，其实就是只是在给自己增加一些心理压力。
不，你改变了你的心情从好到坏
啊，是啦，
因为他一直在说这只鸡好像就暗示了我们俩的关系就是充满了霉点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就对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就是你总是为生活里面一些很小的事情去赋予啊，这就是我人生的象征，我人生
就是
这么糟糕，
就是我们关系的象征，
对对，
然后困在这个困局里面，
一切的起源只是你没有预料到保鲜层的温度其实是6到它其实真的非常的高你下次还是放进冰冻层吧，
下次还要剁呢，冰冻层太小了，冰箱很小， anyway 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也不要在幸福的时刻就去给自己加戏、
嗯、
或者在不行的时候给自己加戏、
嗯、
他们都只是我们人生里面的某一个瞬间而已，
嗯嗯嗯。
那我们最后分享就是第6期，很久很久了，就是这期呢叫做如何在充满小挫败的人生里磕到对的糖，
让你们好会起标题哦，
这一期真的特别特别久远，就是2021年我们刚开始录播客的时候聊的内容，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还要去 Blake 家录播客的，就是我们要从
公司在他的房间，
对，走去他的家里，然后呢他还要下楼给我们刷门禁卡、
oh.
我们才能进去那个小区，然后那一期是我跟 Blake 还有车车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些就是怎么样去面对生活里面的挫败，然后你要在失败的生活里面去找一些糖吃、
嗯、
所以这期留言就是有一些朋友都分享了自己生活里的糖。第一个呢是 ID 沙莉杨子，他说在石墨文档里建档了一个快乐胶囊， 开心的小事和朋友给我的正面反馈就会存进去，有时候没时间了就会用微信语音转文字唠叨好多记下来。
我和仙草应该是发微博。
对，
下一个来自绿，绿色的绿，他说暑假在家日复一日，觉得好像自己每天都在浪费时间，想念在学校每周五上完课那种突然轻松的感觉，刚刚完成了5公里的跑步，去吃馄饨卤鸡腿和可乐，听到你们聊甜筒，等会儿还想再吃个甜筒。哦，就我已经聊完留言了啊，我现在说我的心情哈。我在吃甜筒的时候，我想到了以后我应该如何跟我的小孩交代我为什么把他带到世界上这件事。我会想告诉他，因为麦当劳的甜筒很好吃，我很想让你出来吃一吃麦当劳甜筒。很认真的、哦、
这就是以后你的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会出生的时候你给的答案。
对，因为我的人生里面我常常反问，就是生育下我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让我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会经常反问，就是也不敢问爸爸妈妈了，我就很想说凭什么把我生下来，为什么、啊、但是我在吃麦当劳甜筒的时候找到了以后我可以对我小孩说的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好。哎，
好甜啊，这个我也觉得这个答案很好，因为麦当劳的甜筒真的很好吃、
啊、你也可以说我想让你尝一尝皮皮虾我也想让你尝一尝秋天的蒸蟹，
万一他不爱吃怎么办，
总有一样爱吃的呀。
好，下一个呢 ID 是 Eco YICO， 他说今天的堂是看了一部很合我胃口的电影，看电影的途中释放情绪一直哭，哭完走出影院觉得跟伤心的自己做了个道别开始积极努力的生活，
走了走戏发现还能积极的生活。
对、哦、这个走戏其实挺好的、
就是不要走戏，但是可以走，就是
走一些
happy ending 的戏，
对，走一些 H1 的戏，
走一些喜剧。下一个是八字有一撇，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其实是一个身体里有 45% 自卑的人。哦，Wendy 说这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当我和我身边的朋友说我冒出了想辞职的想法时，他们都会说那要不要考虑和我一起上班，如果你来我会很开心，或者不要怕做不好啦，你可以做好之类的吧，就会突然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这也算是在这段压抑工作期的一点糖吧。
我想到就是我们的不把天聊死的小红书之前有收到一条留言、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说希望我们可以聊一聊被人需要到底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我有记得那条，
对，这个话题我一直也在想，就是到底就是还要不要单独聊一期博客嘛、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你会假装一些需要别人的时刻。
哦哦，我也会。
对，就是如果你觉得说被人需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你可能会在一些时候去假装我需要别人、去创造出一些需要别人的场景。很好奇大家怎么想的哈，然后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分享这件事情，这决定了我要不要把这一个单独录成一期播客。然后下一个是来自 ID Happy Momo， 他说想起最近很多幸福感的小确幸，买鱼虾做给爸妈吃的那天，妈妈炫耀给了她的姐妹。昨天闺蜜搬家，回到那个深夜一点，我俩在她家聊天的地方。匆匆忙忙的生活里，可以凌晨陪你出门聊天走一走的人真的太少了。那一夜的秋风很宜人，多次要离职的念头终于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一如既往，没有人说赚钱为大，自己开心才最重要。幸福感存在生活里的缝隙里，时刻照耀。她列了好几项。听到他说那一个就是凌晨一点出门散步的时候，突然觉得好想要最近这一段降温的日子快点过去，因为我也很想要在凌晨的时候出门散步了。
我好像每周都会拉着室友下楼散步，哎，所以有时候就两个人冻成狗，
对，
瑟瑟发抖，
最近太冷了，
把那个睡衣蒙在头上弄成一个帽子，其实很像一个背部就是拱起的很奇怪的造型。
我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我跟我男朋友会下楼扔垃圾的时候，然后两个人都穿着拖鞋就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一个冰淇淋、然后绕着小区外面走一圈、我觉得这种很普通的时刻也会感觉到那种很微妙的幸福。
对，散步就是让人会感到幸福宜人，他说的，我好喜欢宜人这个词。然后下一条留言来自好名字杠易检索版 朋友说认识你让我生活轨迹改变了，朝着更好的方向，实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就是一句话的糖，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储存这种一句话的糖吧，
一句话的跳跳糖、
就是、对，然后一句话然后在嘴巴里面爆炸开了，在心里爆炸开了。
对 啊， 对啊，
然后最后一个呢来自哎也是绿，
对，
就是我们
重名还是一个字啊，
不知道，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哦，有可能哦，那个绿色的绿，
对，绿色的绿，他的留言，他说谢谢你们的陪伴，我是一个很渴望交朋友喜欢新鲜感的人，但是和周围的人都很难聊的啦，也不是说一定要和有共鸣的人交朋友，而是周围没有那种有自己生活方式有自己观念想法并且愿意表达的人，大家都好像在忙着长大，各顾各的，成为社会运转的零件，没有什么可以表达，没有什么可以输出，还好有播客可以听听你们有趣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做你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觉得他这条留言在我们做到第六期的时候就收到了，这种很真挚的、
哦啊、
对，很真挚的很喜欢我们的留言，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颗糖。
嗯，
所以我也想分享在这里、
哦、
对。
哦，他既是他的糖也是我们的糖。
对对对、嗯、他可能觉得啊可以在播客听到我们是一颗糖，但是对我们来说可以收到听众很认真的反馈，很正向的反馈、嗯、也是一颗糖。那我们最后就是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都要给生活里面找点这种糖吃、嗯、那我们各自有没有在失败苦涩的时刻拿出来咀嚼的糖呢？
我正好还蛮应景的，就是我之前就在播客里面可能在讲到自我主体性的时候一定有聊过这部剧，就是德雷尔一家，它真的有让我在反复咀嚼，就是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特别具体的自己生活里的时刻，我反而是想到了这部剧，然后也是以此为契机，我又找回到我以前在自己的个人知乎里把它整理了好多的就是画面截图之类的，每当我去因为某个契机去打开它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在咀嚼这一颗糖果，我会很喜欢，我觉得它跟我的气质蛮搭，就是我会蛮喜欢那些不着边际的很自然的很野生的话，有一些台词比如说从地球的屁眼里喷涌出一股狂风然后当一个我记得是一个老船长，就是有点带有凝视色彩的聊到就他比较喜欢剧里的妈妈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的屁股应该放在船头
真的很适合你
就很有点野生对不对。还有是那个他有一个哥哥是二哥，我记得是叫 Leslie， 然后大哥很喜欢写文章嘛，后来变成了作家叫劳伦斯好像，然后这个 Leslie 呢跟他哥哥啊跟他弟弟都不一样，就是他很喜欢端着枪玩，就可能我们就觉得他很典型的那种男孩子气质。然后有一次有人就问他的弟弟，就是为什么你的哥哥总是端着枪呢，然后弟弟就说我的另外一个哥哥就是那个大哥哥作家说这是他的阴茎代替物
嗯，
超好笑啊。然后我昨天有 highlight 到一句，当时就是我现在看起来可能我们有点免疫的话，就是 I will be where and do as I wish， 我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穿我想穿的衣服，做我想做的事。我就心想哦，这就是现在我的写照啊。
嗯，你也变成这样子的人了。
对，我就是很喜欢买东西啊，买衣服啊，买鞋子啊，我会觉得好像在某一个时空里面他们还是在很鲜活的生活着一样。因为这一个好像是根据那个弟弟真的很爱养鹈鹕嘛，他会在家里养很多小动物，最后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院子里面开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就是他们是这四个孩子每一个都性格迥异，然后他是根据这个弟弟的回忆录改编而来的，他就会好像在 highlight， 就是他确实是在过往可能几十年前一百年前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希腊的小岛上有过这样的一家人，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们就是互相鼓励以及各自也努力成长为了一个很强的主体性的带有很强的主体性的人，很自我的人，大家也在很自我的过程里面去学会如何爱别人和爱自己。对，我觉得这一颗糖是我绵绵的，就是要在嘴巴里面在脑子里面不断
含很久。
对， 对，可能还要含很久、啊、
对、嗯、哇真是一颗硬糖，很缓慢的融化，但是又每一次又有甜甜的东西出来。我其实在准备这一期播客的时候，然后我就去收听我们第六期的这一期播客
这是你的糖吗？
21年的时候非常记得 当时在录播客的时候，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很忐忑，就是我当时刚开始做播客，然后我又觉得啊，我的普通话又不标准，然后我也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录完之后晚上回家的时候都会在想，天哪，我今天好像这句话没有讲对，或者是我今天好像有哪一句话讲漏了，然后为此觉得很自责。就是2024年的这一个时候，然后重新去听回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当时的声音听起来跟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太
一
样呢？
样
对，然后当时这个声音为什么还挺可爱的，还挺好听的，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然后又觉得说，哦，我们三个人聊的内容都真的好好啊，就是难怪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
然后发微博
对，
我们也爱听，
对，然后发微博说难怪我们这么火，因为我也爱听。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也经常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总是会喜欢过去的自己多过现在的自己。
哦，
我在想说这个东西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一颗延迟的糖，就是我其实在一些沮丧的时候磕的真的都是自己的糖，可能我在认真在一些沮丧的时候很想念的都是过去的自己，然后这件事情就到现在会给我带来一种反思，就是那可能现在这个沮丧的我也会是未来的自己会喜欢的那个人，就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者现在觉得自己很沮丧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未来的自己可能会在某一刻就觉得啊，现在的你可真的是太可爱了，或者是现在的你也非常的不错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觉得这颗糖它有点像是那种保持期很长，然后又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就是给自己甜到的东西。
然后我是那种喜欢现在的自己会多过过去的自己的人，我们两个好像在一条线段的不同的点上。
对对对，因为可能我总是会对当下自己某一刻会觉得不太满意，但是呢又会觉得啊，我很想念过去某一个时刻的自己，但是在过去那个时刻可能我还是对自己不满意的，我觉得这种心情也是很就是不是很好，大家不要学哈。
然后我有一个很额外的跳脱的小想法，就是我们两个在录这一期播客，然后我们在念 ID 还是在念那个留言的时候，我会听到仙草说二的时候是说饿的，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南方的很日常的口音嘛，就是我会脑子里面我在想，哎，这是一只鹅，我好想算算我们一期下来我们这期播客里面会出现几只鹅，
第二个
我会把它想象成一只鹅子，然后我们就是一边聊一边往外蹦鹅子，然后我们的录音房里面有好多的鹅子，
还有那个笑的话也是鹅。那我们这一期播客大概就聊到这里了，然后第一期这种幸福的就是留言也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然后我们的小透明栏目可能还会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之后可能也会继续的从大家的过去的留言里面找出来，然后如果你现在还依旧在听我们的播客的话，
欢迎继续给我们留言，
然后你也有可能遇到过去的某个自己。也挺好，因为我们会一直翻到3年前哦。
哦，对。